差不多，时间差不多了啊，这个弟兄姊妹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路加福主耶稣给我们的教训啊，继续看。好，刚才我们这个八节二节啊，是关于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的工作，那么它和前边啊，人在神面，这个人在神面前，在人面前，口头所做的见证，那么这里边呢，见证了我们的所属关系啊，见证了我们的信心啊，真实的情况，然后圣灵在这里边帮助我们啊，这个我们如何顺服圣灵的重要性。啊，这里边就牵扯提出来两个问题啊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口头的见证和我们内心的所以这个保罗说啊，心里相信啊，口里承认，是这样啊。那么平常的时候呢，这些看不出什么，但是到了逼迫来临的时候，就显得特别重要了。好，接下来的这一段呢，是关于借着一个人啊，跟主耶稣提出一个要求啊，他说，我们看13节啊，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啊，说夫子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那么这个看起来呢，是一个民事纠纷的问题啊，是一个民间啊民事纠纷、财产纠纷的问题。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呢，他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哈，说你这个人啊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？啊，给你们来分家业呢？啊，所以说在这里边，主耶稣把自己的身份啊，来做一个归正。那么在世界上，是吧？有世界上的法律，是吧？有世界上的这个国家系统是吧？那么你有这样的事儿，应该到那里去寻求解决。主耶稣说：“我来不是要给你们，来断事情的。”那么这件事情，咱们把它提到一个高度上来看啊。那么难道属灵的人就不管这些属世的这些事情吗？比方说啊，摩西在世上的时候，他不单单是一个先知，不单单是一个领袖，同时呢，他还天天在那里来审动一些民间的这些纠纷问题。那么旧约的大祭司啊，祭司，他们这个立位人啊，他们也要按照旧约律法的标准啊，来这个审判这些所谓的民事啊，审判这些民事。那么主耶稣却说：“我不管你们这些民事。”弟兄姊妹，对主耶稣这个回答，我们怎么看呢？那么教会应不应该去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呢？弟兄姊妹怎么看？我们看主耶稣有没有帮助他解决问题呢？先说，
当然帮他们解决了。
哎，当然怎么帮的呢？
他主要的里面讲到，主要神的话，就是说他的工作主要是救赎，是救赎，不是这些繁琐的财富的问题。财富的问题，你要是赚了再多，就像圣经里讲的，你赚得了整个世界，你赔了自己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个就说明赢了一个，你只要听神的话，神的话一切都会供应你，不会叫你缺少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也不要另外叫我们也不要太贪心。有神在的话，神的话可以连那个麻雀它不劳动都可以养活，你何况你们是神 用重价买来的人呢，是吧？我大概这个意思。
是，所以其实下边这句话呢，到了第15节啊，就是要解决上面这个问题的。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”那么这句话呢，其实就是对这个人问题的解决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主耶稣他是解决问题的根本，而不是解决问题的现象。因为当这个人提出来他要跟他的兄长分开家业的时候，那么这里边就有两个party 在这里边是吧？两个方面，A 方和 B 方，或甲方乙方。那么这个甲方呢，大概就是他的兄长。那么乙方呢，就是这个弟弟，是吧？那个哥哥，这个弟弟。那么他要求主耶稣来分开这个家业，那可能是他的哥哥就不喜欢来分开这个家业啊。如果他哥哥喜欢分开的话，他就不需要来找耶稣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他的哥哥为什么不喜欢分开呢？是吧？所以这里边呢，很有可能，要么弟弟，要么哥哥，要么双方啊。都心中怀有贪心，是吧？都想多分一点对方的啊，少一点自己的损失。那么，如果是按照这种基础啊，就是兄弟双方总想多赚便宜的这一个基础来分家业的话，那么你怎么给他分这个家业？怎么能够分的？完全平均呢？这是不可能的，是吧？每一个人他对这个家庭做出的贡献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他的生活状况也是不一样的。那么，如果你完全平均啊，那怎么可能完全平均呢？是吧？所以在这里呢，能不能够妥善的？分开家业，其实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儿，对吧？这里边是，如果的心不对，你怎么分都分不好；如果心对了，你怎么分都很容易。所以，耶稣不是来处理他们表面的怎么合理的分，而是处理他们的内心。所以，如果免去贪心，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。所以，耶稣来，他不是给我们带来一个道理，也不是带来一个公平的社会的这个政治法则的这套系统，而是他给我们带来一个生命，是像他自己那样的谦卑虚己，降卑为人。以致死在十字架上，这种爱人如己、甘为对方牺牲自己，他让我们得着这样的一个生命。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生命，那么问题就解决了。这个地上为什么会有嫉妒纷争呢？就是因为爱的缺乏。自私其实并不存在，自私只是对爱。缺乏而产生的一个结果，就像黑暗并不存在，它只是光缺乏，就导致了黑暗。寒冷也是不缺乏的，不是一个不存在的。寒冷只是对于温暖的缺乏的描述，啊，它代表一种对温暖的缺乏，所以它就寒冷了，是吧？温暖是存在的。寒冷是不存在的，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就了解啊，这个贪心，它就是一种爱的缺乏症，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说这个缺乏维生素，它是一种病，但它不是个客观存在，但是维生素是个客观存在，对吧？ 所以维生素缺乏症，它是一个对维生素缺乏而表现出来一种现象。那么贪心也是这样。所以耶稣不是要这个我们这个除去这个贪心这个存在的这个物质，他只是借着让我们得着生命，爱的生命，来解决这个贪心的现象。好，耶稣呢就用下边一个无知贪婪的财主啊做一个描述啊，就是说那些在物质上富足，但是在神面前贫穷的人啊，或者说是里边对爱的生命缺乏的人，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？啊，所以下边就说啊，他这个有一个人啊，心里说，财主是吧，田产丰富啊，心里说我要这个这么多啊收入啊，我要怎么办呢？我就把这个仓库啊拆得更大啊，收藏一切的粮食。然后呢，他不是对自己的身体说，是对自己的灵魂说啊，说有许多财物积累，可以做你多年的费用啊，你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，是吧？所以物质只能满足肉体，怎么可能满足灵魂呢？是吧？所以这个财主啊，完全是一个无知的，一个无知的人吧，可以这么说啊，糊涂的人。所以呢，耶稣才会对他说：“说无知的人呢，今夜要你的灵魂。”你所预备的要给谁呢？是吧？灵魂怎么可能被物质来有决定性呢？这不可能的，是吧？所以主耶稣说了，凡在物质上积累，但是在神面前不富足的，这个不富足是指的灵魂的不富足，啊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在这里啊，物质的分家是一个外在的现象，而里边是爱还是贪心，这是本质的决定因素。所以主耶稣不是从现象上帮助我们解决，而是从本质上来改变我们。啊，本质改变了，现象就改变了。好，关于这一段，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补充，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那么，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智慧，对吧？啊，所以我们在面对社会上的问题、家庭的问题，我们不能只从表面去看问题，也不能只从现象上去解决，而是我们要从主耶稣这里，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成了一个蒙神拣选的属灵人，所以我们要知道看问题的本质，解决问题的本质，那么现象就不用去解决，它就解决了。好，刚才我听你大哥有话说吗？
哦，这个的话和现实化，也有教育的。当然，我们虽然退休了，我主要是指的，都是在就业的人。比如说，这个礼拜天，我是到教会去呢，还是去加班？加班的话，可能双倍的工资，所以他把这个财务的话呢，就看在前面了。爱主的心呢就会减少。那当然，我这个不是风凉话，因为我们已经不会再去工作了。我的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这个话对我们如何来对待这个对神或者在现实生活中，还是对于钱财这个孰重孰轻这个事情的话呢，也是非常的教育。啊，我就简单谈这一点。
所以但愿我们不是那一个在物质上丰富，在内心的灵里边贫穷那样的无知的人。 那么，如果我们在物质上丰富啊，就像这个财主啊，他这个物质上非常发达，这个，那么他会导致什么后果呢？其实他用的还是那一些啊，他也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的粮食，他一天就可以多吃几顿饭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他真正需要的不会增加的，还是那一些，是吧？他有再多的衣服，他不过一次也就是穿那么几件衣服，他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衣服都套在身上，对吗？所以人的基本需求其实并没有那么多。但是当人有贪心的时候，就贪得无厌。那么贪得无厌的时候，我们多余的那一个部分就会给我们带来负担。那么我们还要去管理，是吧？那么他盖了这么大的仓，是吧？这些粮食在里边会不会坏掉，是吧？会不会招别人嫉妒？会不会有人来偷抢？是吧？会不会因此丧了命？这都很难说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追求物质的丰富而心灵贫穷的人，其实是很无知的人，或者说是很愚蠢的人，是吧？撒旦让我们只看到物质，让我们忽略我们内心，啊，甚至于高喊唯物主义。是吧？这都是撒旦的诡计，是吧？所以撒旦在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啊，就是迷惑众人啊。我们很悲惨的，从某一个历史时期啊，我们拜了龙啊，然后我们追求做人上人啊，宁禄就是做人上人的人，对吧？追求做人上人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追求恭喜发财啊，整天就是追求这个经济上的问题啊。实际上呢，啊，我们真正所需用的是非常有限的，是吧？所以在这个经济的问题上，但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，我们能从本质上来认识它，然后用智慧来面对它。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，主耶稣继续说了啊，我们看22节。那么主耶稣说：“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因为生命不胜于饮食，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啊，所以你想，啊，乌鸦不种也不收，啊，没有仓也没有库，神尚且养活他们，你们不比飞鸟何等的贵重吗？或者贵重的多吗？是吧？所以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啊，或者说是使你的身量多增加一寸呢？啊，说这最小的事儿你们都做不到，是吧？都不能，为什么还要忧虑其余的事情呢？是吧？所以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不劳苦也不纺线啊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所穿的衣服，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是吧？你们这小信的人呐，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出来了啊！人为什么会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不信啊，就是因为不信。那么，野地的草啊，今天还在，明天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们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是吧？所以在这里说，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。不要挂心这些事儿，啊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这个求不是单单用嘴巴求啊，就是他们用一生的这个追求啊要得到的，是吧？然后你们必须用的这些东西，你们的父是知道的啊，当然知道了嘛，啊，神怎么会不知道呢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的这个做的啊，就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，这是在马太福音里边啊，这里只是说先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给你们了，是吧？所以你们这一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，为自己预备永不毁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就是贼不能进、虫不能住的地方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？你们的心也在那里。好，那么在这一段 主耶稣讲的经文里边呢，那么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，比方说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身体忧虑穿什么，生命不至于饮食吗？啊，胜于饮食吗？那么这里说天空的飞鸟，这个上帝养活，那你们比飞鸟贵重多了，对吧？但是现在有一个挑战的问题来了啊。有没有饥荒被饿死的人？有没有？
有啊，
那怎么解释呢？上帝连飞鸟都不会被饿死，那么那些人的确饿死了呀。怎么解释？弟兄姊妹怎么认为呢？很多时候，我们害怕是因为我们有经验呢，那么我们的确挨过饿，的确受过苦啊，是吧？到了那个时候，真的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灵啊，对吧？真的会饿死的。那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？难道上帝不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积攒？攒钱呢？咱们中国人是一种特别攒钱的民族。为什么我们攒钱呢？我们养儿都是为了防老，对吧？所以，我们中国人攒钱。问题出在哪里？
没有盼望嘛？
没有盼望。为什么没有盼望呢？
因为太注重了那个老的肉体的死亡，但是他不知道最重要的还是永生的那个生命。归向主了以后，他有永生的生命更重要。
这是关键的问题，是在于他们看重了自己手上的拥有，而从心里边否定了上帝对他们的供应。31节把这个问题说了，说你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也就是说，当人不信上帝，不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那么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上帝就说：“你靠你自己吗？我叫你知道你自己是靠不住的。但是凡是真心靠主、真心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为我们的首要追求的话，神不会让我们贫穷到饿死，是吧？除非是。”神特别拣选的，要为主殉道的那种，但是他不可能是一个大面积的，这个天灾啊，饥荒所导致。那么以色列的历史上的确发生过饥荒啊，比方说，在这个以利亚的年代，3年零6个月不下雨，主耶稣说那时候在以色列有很多寡妇。表示很多男人都饿死了。那么后来，以利亚到了撒勒法，也住在一个寡妇的家里，表示他们家已经穷到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，吃完了就死吧，是吧？都饿到这种程度了。那么问题出在哪里？是吧？借着以利亚的见证，使我们看到，当这位寡妇。他敬畏神、接待神的先知的时候，神就使他的一点面和一点油，就一直吃到饥荒过去。所以，神要养活人，圣经上说，不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也就是说，当神按照神的话去执行的时候。他们就会从神的话里边得着保障。其实这个关系呢，跟前边的这个主耶稣讲到的啊，亵渎人子或者亵渎圣灵是一回事儿，对吧？就是当人心里边不信，拒绝神，对吧？ 拒绝神是我们的保障，拒绝神是我们的功用。就像咱们中国人说啊，这个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那么在这一篇诗里边啊，如果从上帝的角度看，这篇诗有什么问题啊？这篇诗有什么问题啊？
是粒粒皆辛苦，神不降雨，他那个辛苦也种不出来呀、
他们不信上帝，只把得到的这个饮食归给自己的劳苦，对吧？他们以为是自己的劳苦有了桌上的饭吃，其实不是的。阿门。刚才这个 Lisa 姊妹提到啊。如果没有上帝的恩赐，赐给我们种子，赐给我们土地，赐给我们雨露，赐给我们阳光，赐给我们种子有生命，可以从土地里边吸收养分，最后变成籽粒来让我们享用的话，我们的劳苦又有什么价值呢？并且，我们的劳苦是亚当犯罪以后，神才追加给我们的。是吧？所以说，当我们不信上帝，只觉得自己的劳苦创造了一切的话，那么万一创造不出来怎么办呢？劳苦能解决问题吗？上帝告诉你，你不信上帝吗？你的劳苦解决不了你的问题。所以，上帝非常怜悯，大部分的时间不信主的人。神还是甚至于亵渎上帝的人，甚至于我们像中国人曾经喊“人定胜天”的时候，是吧？神还是使雨降在那块土地上。但是神真的不降雨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人的一切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，人亵渎上帝，神如果多降一点雨的话，人的一切努力也都完了，是吧？降几个冰雹，你就啥都别收了，是吧？人的努力算什么呢？是吧？但是人不信神，过高的赞扬、相信人的努力的时候，那么他就没有信心了，是吧？因为他怎么知道他的努力会有结果呢？他不知道。对吧？所以这时候才会产生为生命忧虑的问题，是吧？一个真正在神面前有信心的人，他不会在神面前在这些物质上的问题是忧虑的，因为这些东西的成长都不取决于自己，你的努力其实是没什么用的，那完全是神的恩典。所以问题的关键还是出在信与不信。那么，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出现饥荒的时候，要么是他们犯罪，神按照律法的惩罚；要么就是他们彻底拒绝神，拜了偶像，把所有的这些这个属物质的东西归功于自己，并且贪婪争夺，对吧？那么以至于神的愤怒临到他们的时候，神会给他们少少的时间，对吧？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啊，使他们知道，你不信神吗？你相信你自己吗？啊，神要击打你的骄傲，那，所以饥荒啊、瘟疫等等这些事情的发生，背后都有神的目的。所以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啊，你打开这个 Google 地图。你看卫星的那一部分啊，你看看中东地区，是吧？你看看世界充满绿色的在哪里？你看看都是黄色的又在哪里？是吧？所以有人说"穷山恶水出刁民"，啊，其实不是的，是刁民制造了穷山恶水。本来神创造的世界都是美好丰富的，可是当人离弃上帝，犯罪堕恶。作恶啊，神就逐渐逐渐的使我们天上的头上的天变成铜，使地下的土变成铁， 然后是降下的甘露变成尘沙。咱们这一次去上埃及，是吧？我们就看到撒哈拉沙漠多么样的恐怖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到了这个埃及旷野西奈山啊，然后我们再到约旦啊，这个我们都看到这个被咒诅的地是什么样子的，是吧？但是我们如果不断的去以色列的话呢，我们会看到以色列的土地啊，在不断的绿化，不断的绿化。那么最近呢，埃及跟约旦和以色列的关系是在整个阿拉伯国家是最好的。那么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，埃及和约旦越来越多的绿色了，对吧？这个，但是越是跟以色列过不去，跟上帝过不去的地方，要么内乱，要么饥荒，要么土地逐渐逐渐的沙漠化。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伊拉克啊，曾经是两河流域，当时世界上非常肥沃的土地，现在你从镜头上看到的伊拉克土地是什么样子？啊，所以这一些。这个拒绝上帝啊，拜偶像，这种作恶是吧？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的忧虑是没有用的。我们对神的信，长存感恩的心，尽上我们该尽的责任。因为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从我们的身上挪去。亚当的法则，我们还生活在这个地上，基督徒也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什么时候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就是不再有悲伤，不再有伤痛，不再有疾病，不再有死亡，那是到永世才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，当我们还带着亚当肉体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世上还会受到亚当法则的约束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有问题吗？或者有什么补充？那么顺便说一下33节啊，那么33节主要是说，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啊，为自己预备永不朽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就是贼不能进、虫不能住的地方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。那么这节经文会不会对我们具体的应用产生困惑呢？你发现世界上把自己所有的变卖了穷人。变卖了以后分给穷人的这种基督徒是不是不太多？那么，上帝的旨意是不是要叫我们过一个一穷二白、啥都没有的生活呢？
不是。
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件事情？那么，当然，我们从字义上来说，主耶稣的确是这么说的。所以，面对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首先在神面前承认，我的信心还不够那么大，我并没有把我所有的都变卖了去周济穷人。但是话也说回来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边就说了，说你就算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让人焚烧，如果没有爱，那是对你们毫无益处的，对吗，弟兄姊妹？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出在我们的现象，而是出在问题的本质。那么在这里边，我们首先 要了解另外一件事儿啊，就是什么叫财宝在天上？天上用什么钱？用咱们地上的钱吗？
不用。
不用。那既然不用，那什么叫天上用不尽的钱囊呢？怎么理解这个问题？
牧师，我想就是想起来，就是那个少年观，就是当时来问主的时候啊，就是如何才能够得永生？那最后其实最后也是这个少年观忧忧虑虑的走了。主耶稣也是说，把你所有的啊变卖了，分给穷人，然后还要来跟从我。然后他就忧忧虑的走，因为这里面是讲到心的问题，就是要除去啊你们一切的贪心，然后。这后面就是又说你们的心啊，就是说，当这些物质的东西，不管是钱财啊、房子、工作，就任何的东西成为你来到神国的拦阻的时候，你就得不着这个生命，因为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。就是让人活着的乃是灵。刚才牧师也说了，就是这个肉体是无益的，就是肉体它是一个短暂的存在，因为有罪、有死、有限。所以神的国临到，神国的福音临到，神子临到，都是要解决我们这个罪的问题、死的问题、有限的问题、生命的问题。那么我们就进入了神的国的时候，看见了神给我们那个上好的福分的时候。就是这个罗马书8章32节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，岂不也把万有连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？就是给我们赐给我们的是一个生命，就是神尊贵神儿女的这个生命。那么这个生命就是直接就承受了永生，承受了万有就是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都要。按照神的旨意来管理万有，就是一切都是我们的，就是这地上的拥有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赐，就让我们来管理。但是如果管理到一个份儿上，就是你的心就被这些东西累住、缠累，那就挡住你去神的国的道就是进不了神的国。所以这专门讲你们这小群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，就是神给我们预备了国。主耶稣也去为我们预备地方，预备好了还要来再接我们。就是当我们的就是心灵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，就是求圣灵帮助我们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窍开的时候，明白圣经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进入神的国的时候，可能我觉得就是主耶稣说的这个吧，就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，就是在地上的一切东西，你还害怕贼给你偷了虫子给你咬了。但是天上的那些东西是永恒的，不再要毁坏的，包括那个新的身体，主耶稣复活荣耀的身体，那都是永恒的。对，地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，就不管是富有的、贫穷的，包括这个肉体，都不能够带到永恒里面去，都是在这个地上，适合在这个地上的。所以就是这里面还是讲生命的问题，讲心的问题，就是还是讲，你到底。信神的国还是不信神的国啊？就是你还是就是努力的进入神的国，他需要在这地上啊追求这地上的这一切的东西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感谢主啊！我觉得弟兄姊妹分享的基本上相当到位了啊。我稍微总结一下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啊，耶稣来，他根本不是要解决穷人在物质上贫穷的问题，是吧？这从来都不是主耶稣最关心的事儿。那么主耶稣最关心的还是心灵的问题、生命的问题。所以，当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们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。”那么，这个问题呢，根本不是指的外在的物质上的东西，是吧？而是指的我们对待物质的一个态度问题，是吧？也是我们对待物质的角色问题。 刚才师兄姊妹讲的非常重要啊，就是我们从信了主以后啊，我们对待我们的财务应当有一个这个身份上的改变，也就是说，以前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我们所有财务的拥有者，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呢，我们应该把财务变成一个管理者。而不再是拥有者了，而是一个管理者。那么，这个管理的原则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那么，我们要用这些资源去为那些灵魂贫穷的人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是吧？所以，这在乎灵，并不在乎外表的物质。如果真的是我们把我们的物质全都变卖了，周给周济穷人了，是吧？穷人会因此富有吗？不会。那么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周济穷人了，我们自己怎么生活呢？我们怎么传福音呢？我们怎么样去做工作呢？是吧？我们连路费都没有了，是吧？那么因为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嘛，是吧？你一样都不能留下嘛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你怎么继续生活下去呢？是吧？显然，主耶稣讲的不是指的这个具体的物质上的东西，而是我们对待物质的态度问题。这个就像我们向着救我的态度，不是我们在救我的基础上去改善它，这个不在乎我们相对的那些好坏，而是我们向着救我死去，这个是个绝对的。是吧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，我这个不觉得主耶稣的问题的重点啊是物质的现象上，而是我们对待物质的身份和态度上，对吧？那么我们使用物质的原则上是在这个问题上，而这个问题可是绝对的，是吧？我们说在这个物质的方面，你只能相对的，你必须给自己留下一部分。如果你不留下的话，那你怎么活啊？是吧？所以你不可能把物质啊都去分给穷人，但是你可以在心态上毫不保留的，没有一样再是我去拥有了，完全去顺服在神的旨意里，神要我怎么用我就怎么用，是吧？那么这里边可以毫无保留了，所以相对、绝对、现象、本质，我们要把它弄清楚。那么最后说一下呢，天上的钱囊是什么呢？其实是我们生命的丰富，对吧？用不尽的钱囊，不是在天上你存了多少钱，而是我们在地上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成熟的，可以在永恒里边一直使用的那个成熟的生命，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呢？使徒彼得已经在彼得后书里边告诉我们了。所以，我们如何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呢？那就是在世上，我们还有限的时间里边，脱去从情欲来的败坏，然后得着那基督那样的生命，像与神相似的那样的生命，这个才是我们在永恒里边的价值。那个不是永恒里边不花世上的钱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烧了纸钱啊，阴间去花，那都是骗人的，对吧？所以在永恒里边的，我们的唯一能带进去的这个有价值的，就是我们成熟的属灵生命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带去。那么，这个属灵的生命成熟与不成熟，与我们今天对金钱的管理态度有直接的重要意义。所以我们的财宝在哪里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吗？那就是说，我们看重属灵的生命，我们的心就会关注我们属灵的生命。如果我们看重外面的这个物质，那我们的心就会在外面的物质。那么，如果我们看重外面的物质，我们就会像前边那个所谓的 这个富有那个财主，对吧？积攒财宝的那个财主。但是如果我们看重生命的价值，那我们就关注生命的价值，那么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永世用不尽的财富。好，弟兄姊妹啊，时间已经到了，是吧？那我们对于圣经的查考，我们对于主耶稣的讲论，对于我们今天的立身之本，但愿我们从这些话语里边能够得着我们生命的指引，使我们的信心有智慧。
好，
我们先结束我们的
嗯，
查经啊，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再回来讨论或者补充。那
我
么
补充一点吧，
啊，
牧师，我呢刚才有点感受，我补充一点吧。
哎，好。
我们把我们在地上的财富呢，比如，就像在沙漠附近的话，你是很富有，有一滩水。比如说有一个小湖的水是你的财产，那看起来这个财产是很富有的。但是呢，你假如到天上的话呢，但是这个水的话呢，经过蒸发，经过这个动物的饮用啊，或者是经过这些，这个水最后会，它是死水嘛，到最后这个水就没用了。假如我们在天上的话呢，就是神赐给我们，在沙漠当中就是磐石好了，它上面有一个眼，不断的，你看是看不见，但是不断的在，那个活水啊，每天在溪水长流，所以说，在天上的这个财富呢，它是不会变质，也不会被虫蛀，也不会被蛇。那个宅的话偷去，我这个刚才这个比喻不知道对不对 我就体会到这一点。那个是个死水，那个最后还是要腐朽的。但是天上那个活水的话呢，你看起来不大，但是呢，它每天供应你，你可以永永远远活下去。我就这个大概说一个就是。
是的，所以我们拥有的东西，物质的东西都是死水。当我们与神建立关系，那就成了活水。神可能不会给我们一次太多，但是他也从来不会使我们缺乏。好，我们有哪一位肢体先愿意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？
我来吧，
谢主。
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感恩的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主宰宇宙万物的神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你不但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到光明中来，并用你的智慧、你的话语。层层的教会我们如何脱离恶事，如何走在真理中，不使我们偏离正道，使我们灵里的生命不断的成长，得到及时的灵粮的供应，装备每一位肢体，做一个为神喜悦的儿女。今天我们在你仆人。牧师的带领下，先结合了以哈的事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。我们会站在神的旨意和神所掌控的情况下，来支持以色列的整个行动和解决。因为人的思维有限，因为任何人都是亚当的后裔，都是有罪的人，包括以色列一样。如不按神的真理来行，总会错，差错。旧约也举例了很多，比如所罗门时代是多么的辉煌，多么的荣耀，但这些都是神的荣耀和神的功劳，并非人的功劳和人的力量。神教导犹太国君王，不要依靠 别国的势力和力量来保护自己，更不能拜其他众邪神，而要依靠我们自己敬拜的神，不要去埃及卖马。就是这个例子，所罗门不但不听去埃及卖马，而且还以婚姻来缔结保护的关系。他们远离了神，拜其他的邪神，结果犹太国先后几次被掳，国家被毁，失去了国土几千年。这些都是表明，有神同在，一定会平安；远离神，靠人的力量来治国，必不平安，甚至也会相反。以色列现在不就是以前的重演吗？主并且又教诲我们，不要把世俗的财富看得太重，一来助长了贪婪的心，二来财富的多少，并带不来解决一切的问题，也更带不来永生的生命。而且，如果定睛在钱财上，爱主的心也就少了，或者就不在了。圣经也教导过我们，要先求他的国，求他的义，神必会供应你们所需的一切的需求。如果你占得了整个世界，失去了生命，又有何意义呢？也仅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和现实中选择财富，还是信仰上的真理的财富，说重说轻，让我们自己要掌握、念那。神爱世人，甚至把独生子也赐给了我们。这样的神难道还会遗弃人吗？所以，我们只要坚持爱主的心、持久的信、忍耐到底的信，必得永生生命的赏赐。今天的查经已经尾声，愿各肢体把神的话语刻在心板上，常常的回味反省。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和赞美为唯一的主耶稣基督所有，祷告祈求，全奉靠耶稣荣耀得胜的命，阿门。
阿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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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。
牧师，我彻夜来了，我是不舒服。
哦，欢迎，好，你好好休息。哎。
这个最后这一段呢？